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埃及苏菲教派穆斯林遇袭后仍计划庆祝穆罕默德的生日；印尼巴厘岛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教宗方济各已经抵达缅甸进行访问；另外，北京一家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其股票价格暴跌了10.25美元，跌幅为38%，收报16.46美元，跌破18.5美元的上市价。以上的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星期五，在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发生了大屠杀事件，造成了305名信徒死亡，另有128人受伤。但是，埃及的苏菲教派穆斯林表示，他们计划继续每年庆祝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没有一个组织目前声称对上星期五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很多埃及人认为袭击行动是因为苏菲教派在劳代村的劳代清真寺进行祈祷。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运动的成员，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是异教徒。苏菲派的穆斯林表示，他们下星期五将在全国各地，包括在首都开罗侯赛因清真寺纪念穆罕默德的生日。遵照埃及总统塞西的命令，埃及目前正在举行为期3天的悼念活动。上星期五，在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就在一名伊玛姆准备布道的时候，有25到30名激进分子高呼着“真主伟大”的口号，对清真寺里的大约500人开枪、扔手榴弹，还向赶来的救护车开火，然后逃跑。埃及总统塞西在电视讲话当中坚称，要用暴力打击那些袭击者，一定不让攻击者逃脱惩罚，但是他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将火山警戒的级别提升至最高。这个岛的阿贡火山持续喷出令人恐惧的火山灰和浓烟，有关官员已经要求距火山10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人撤离。虽然阿贡火山的活动令人生畏，但是印尼地质机构的负责人卡斯巴尼表示，他不认为火山会大喷发。他说，提升警戒水平是因为火山开始喷出岩浆而不是蒸汽，因此官员们必须保持警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针对朝鲜再次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做出了反应。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建议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他认为朝鲜政府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朝鲜也牵涉了在外国的暗杀事件。朝鲜的恐怖行为符合平壤一贯以来的危险和恶意行为。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请张荣香谈谈有关情况。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 美国国务卿蒂尔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尔森怎么说。
With China, we continue to talk with them. Fir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已经到达缅甸，他希望借此呢唤起全世界对缅甸罗兴夏难民危机问题的关注。方济各将于星期四访问孟加拉国。教宗的此次行程不包括前往难民营，但是预计他将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与少部分的罗兴夏人举行会晤。方济各对梵蒂冈广播说，我是为传递基督耶稣的福音而来，传达和解、谅解与和平的信息。最近几个星期，缅甸和孟加拉国两国的官员表示，两国已经就数十万罗兴夏人返回缅甸达成一致。这些罗兴夏人是为了躲避若开邦的暴力而逃离进孟加拉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部的主任卡佩拉雷说，也门是地球上最不适宜儿童生活的国家。他敦促冲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持续地进入也门。卡佩拉雷星期天在约旦首都安曼对记者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得以将近200万株的疫苗运抵萨那机场，但是希望这将不是一次性的。他还说，也门还需要大量的援助物资、运送食品、含氯的消毒片和治疗腹泻霍乱药品的船只正驶抵也门的荷台达港。他说，1100多万也门儿童目前继续需要人道救援，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也门儿童、所有的各方、所有关心孩子的人们，你们应该立即履行你们的责任。卡佩雷拉所指的是也门各方停止他所说的对儿童的战争。由于胡塞武装向利亚德机场附近发射了导弹，联军作为回应，三个星期前已经关闭了也门的机场和港口。沙特拦截了这枚导弹，沙特阿拉伯指责伊朗提供了导弹，但是伊朗方面否认给胡塞武装提供军武器的装备。国际人道救援机构警告说，以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继续对陷入 内乱的也门进行封锁，可能造成数百万也门人民有被饿死的危险。联合国同时说，必须解除封锁，重开边界，否则也门就会爆发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沙特领导的打击也门胡塞运动的军事联盟袭击了萨那国际机场，关闭了也门的所有空中和陆地通道以及海上港口，以阻止他们所说的伊朗向胡塞人提供武器。在国际上纷纷谴责封锁给也门平民造成的痛苦之后，沙特表示将缓解封锁，但不会对胡塞人控制的港口和机场解除封锁。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密切合作。众所周知，我们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我们试图鼓励改善人道主义援助。
也门首都萨那的儿童和艺术家们星期一举行了抗议活动，呼吁开放所有港口，允许运入人道救援物资。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保罗·塞尔努奇通过 Skype 向美国之音表示，必须解除封锁。
关键是沙特领导的联盟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情报和武器，因此必须停止对给也门造成如此影响的沙特联盟的军事支持。
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沙特领导联盟把粮食作为武器时，塞尔努奇表示很难下此定义，但是他说封锁给平民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有关中国的一系列报道。中共解放军在十九大之后 首次派出了轰六战轰炸机、运八运输机、图幺五四侦察机、伊尔七八空中加油机以及苏制三零等多架战机，穿越了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跨岛链远海长航演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下令要冷静地应对，绝对不可以擦枪走火。美中台三方的军事行动与相关的问题加起来，是否为印太区域和台海安全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海峡论坛呢，这个昨天呢邀请前台湾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张旭成，以及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进行了有关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解放军十九大后首次绕台演训，是否对台海安全与区域和平造成了冲击？解放军飞机绕台演训的情况是否不但已经常态化，而且进一步的实战化了？对此问题呢，李华球说，
共军这一两年来，特别是蔡英文执政之后啊，那么各种的演训或者是平常的训练都模拟这个实战的这一个整个过程来看，比过去更加的这一个强调。那么当然从这一次军机的这个绕台侦察机、空中的预警机以及加油机，特别是这个加油机的这个训练，那当然是针对未来的这一个可能爆发了这个战争来做一种更精密的这一个练习。不过呢，我觉得我同意刚才这个张旭成老师特别提到，有军队就必须要有训练，这是一定的为战而训，为训而战。如果说军队没有训练，那当然不会有战力。我也觉得两岸之间或者是国际上的各种军事的这个训练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我们也不必过于忧心，过于这个担心。但是呢，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共军的这一种接近实战化或常态化的这个演训不断的在台海这一个周边的海域来实施。我认为特别要考虑到的就是两岸人民的这个观感，特别是台湾人民的观感。因为呢，这样子的这一个高频密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训，当然对台湾人来讲除了感到忧虑之外，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忧虑而感到害怕，害怕之后会感到厌恶。这种对大陆特别是习近平在这次十九大常常提到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和平统一来讲，我认为跟这个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所谓的经济社会的这个融合的这个理念它是有差距的。因此对台湾人民来讲的话，在心理上的这个因素，因此呢，我认为是多少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冲击。所以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演训它当然是必须要，但也应该考虑到台湾人民或者是大陆人民的感受
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升级是否能够遏制北京的武统与战机绕台的威胁？怎么看美台军舰互访一事？对此呢，张旭成是这样说的。
我想美国的这一些可能的动作是因应这个中国方面，比如说有太多人喊这个武统了，那么包括这些这个中国军机这个围绕这个台湾啊，或者说这个在日本的领域这样的一种动作，所以这个他未来比如说对台湾武器的这个对台的军售的升级，也是一种反作用。这个因为美国也不愿意说这个跟中国有太这个可以说是激烈的这种攻防了。不过他必须有所因应。那么我的了解，这个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安团队啊，他跟这个奥巴马总统是不一样。这个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几位目前的国安团队的这个成员，他们觉得说奥巴马过去对中国是太软了，过分的强调这个协调合作，但是呢没有看到说中国一直在这个强化的武力，而且他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造岛啦那么建造这些军事设施，把整个这个南海的这种军事改变，所以美国所以会比较有强力的因应他们认为说中国未来会对这个美国的这种挑战。因为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政治报告里边谈到说这个未来这个是要护国强兵一个一流的这个军队挑战美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美国方面开始有所因应。所以这个如果说中国的决策者了解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继续到对台湾的这些威胁啦，不管是军事上的外交上，这样都是这个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应，对台湾人民跟大陆的这种一些做法会比较反感。因为这个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说，统一不只是形式上统一，而是要有心灵上的契合。但是呢，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官员啊，或者说这个安全部门啊，或者这些鹰派他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说跟习主席的这种主张啊，这个可以说背道而驰，他们必须有所检讨。
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证实，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前两天，中国试射了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的新型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有人因此揣测，中国这次试射东风41型飞弹，也许是习近平要对川普还以颜色看看。因为四月初习近平造访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的时候，川普突然下令对叙利亚一处机场发射了39枚战斧巡航导弹。这次中国试射东风41凸显了习近平的所谓强军梦。中国媒体因此报道，东风41可以配备10枚核弹头。张旭成博士是如何看待上述最新披露的消息呢？
这个中国对于核武一直在这个加强增加这个他们各种各色的这种可以说是长程飞弹，这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比起美国，目前中国的这种可以说 ICBM 啦，就是说洲际飞弹，大概是还是这个美国的大概五分之一吧。所以吧，这个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说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这种这个核武这种战争。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不要认为说这个有核武 这个就可以威胁对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是 MAD 的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保证毁灭，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如果说讲核武用核武来攻击对方的话，是可以说是不理性的，那么当然这个军方通常都会比较这个会用这种这个核武的威胁。过去中国曾经有几位鹰派的将领，比如说朱成武啦，他曾经讲到说这个中国准备把西安以东的这些城市在这个核战当中消灭。他也接着说美国会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核武的攻击，有几十个城市会被毁灭。我觉得讲那种话都是非常不理性，不应该这样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北京市方面。北京市当局近日呢，因大兴区火灾而展开了大规模整顿和集中驱赶外来底层民众的被质疑为清除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做法非常的粗暴，使得数以万计的家庭和民众几天来失去了住所和财产，大批人被迫露宿寒冬，令外界非常的震惊。与此同时呢，有多个义工和公益组织自发了展开的救助行动，但是很快就被当局干预叫停。有关这个方面的动向呢，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微信、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近日有关北京市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的粗暴野蛮驱赶视频和图片不断刷屏，冲击着外界的视觉和良知底线。在数以万计包括孩子在内的底层民众被赶入寒冬，失去曾经的家的同时，北京一些公益组织和大批义工介入救助，帮助被驱赶民众搬家或者提供临时住宿及工作等安置措施。据财新网等报道，一些人在网络上转发提供工作及食宿的文章，也有市民开车前往大兴帮助搬家或提供一张温暖的床。义工组织温暖北京可提供3天临时住宿，天鹅救助义工可免费搬运等，但类似救助组织疑似受到官方干涉，温暖北京网上求助平台已被屏蔽。曾在24日为民众提供寄宿物品和临时住宿的同舟家园一天后致歉，表示遇到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而停止救助。也有其他救助机构称受到警告不可擅自行动。同舟家园负责人杨先生曾对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表示，由于某种原因不便谈论为何不能继续提供援助，而他的电话星期一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上。原本从事体育赛事救助的天鹅救助，因一位志愿者也属于被清除人员，决定帮助这个受难的群体。天鹅救援的一位志愿者表示，他和伙伴以个人行为在下班后争取提供一些帮助，目前还没有警察直接找他。近日曾在西安街头举牌呼吁外界关注北京红黄蓝幼儿所涉嫌虐童或性侵事件的公民王大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同情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的境况，希望当局能停止这种粗暴管制方式，尊重起码的人权。他说，
我觉得政府一向做事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底层劳动人员这种辛苦工作，哪有北京的繁荣？用的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来解决一些问题，不太尊重人权的，一直都不尊重。执政的风格里边就是这样，反映出来都是用的这种行政命令都是简单粗暴。
不过，在一些网络社群平台，大批人仍坚持转传救助信息或者协助募集救助资源。 临近北京的河北廊坊正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员工在微信上转发通知，称该公司有固定现房几十套，愿意免费三个月为流离失所的北漂一族提供住处。记者星期一联系上该公司的一位方女士，她表示他们都同情那些被驱赶的人，提供临时住房是公司老总的善举。她说，
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我们公司的，是我们老总的一个善举提供的这个，然后我们作为员工转发帮他扩散。住所的话我们是提供在河北，不是在北京，跟这个政府机关的话也没有什么犯什么冲突。转出来这些人太长的，这些人们有老人孩都露宿街头，多冷的天啊！然后我们就看唯一能提供的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房子，解一下他这个燃眉之急。
目前没有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官方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对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其中大批人需要紧急救助之事做出反应的消息。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中国红十字会，总机男士称不了解红会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的情况，将电话转给有关领导，但一直无人接听。总机拒绝告诉记者分机号或者有关领导是哪个部门的，称这是内部规定要保密。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六刊登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具名负责人回应专项行动的报道，否认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称这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根据的，没有低端人口一说，但承认排查清理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比如有些村的工作过于焦急，给搬迁民众的生活安置造成暂时困难。不过网民在网上扒出的官方文件显示，昌平县曾要求严格控制低端人口流入，房山区曾对住宅小区的建设避免大量外来低端人口的涌入，石景山区曾要求清理整治低端人口聚集大院等等，这些官方文件随后都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近日北京出现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举报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事件持续发酵之际，官方上星期六宣布涉事幼儿园的园长被免职，一名22岁的女性幼儿教师被刑拘，罪名是涉嫌虐待被监护人罪，但是相关的细节和监控录像没有对外公开。在此前两天，警方曾经刑拘了一名被涉嫌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的女子。在这个幼儿园入托的幼儿家长和社会关注人群连续多日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幼儿园外伫立表达不满情绪，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在场进行监视，并且用手机拍摄幼儿园家长接受采访的过程。有关这个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涉案红黄蓝幼儿园外的现场报道。
对这个事情你很关心吗？
那我当然关心，我有孙子要上学的，我来看看。睡了三周，我还听见出事了，不在。
三周岁。
不到三周，还听见出事了，不在这上了，再找一个。
哦，已经报名了。
报名完退款了，昨天下午上午退款，下午退。
全额退款吗？
全额退款，一分不少，就押金3000块钱退
款。那退款的理由是什么？
退款的理由，这出事了，他这老师素质搞这个事素质太差了，没法上，对吧？我的人都没有人性，你看这手机上讲的，那都没有人性。没退。
孩子带回去了还没退学费？
就是肯定不来在这上了。
肯定不会上吧？孩子在这上干啥呀？
谁还来？
还想啥呀？还在这上？谁敢？
我交了多少学费？
1个月3500，交了6个月，打卡2万多块钱吧？
2万
2万1吧，打卡两万。 他太小了，三十多一点，说不出什么玩意儿来。
哦，
听见了害怕。我们前天晚上问过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他妈跟他拿了一个药片，不那小药片嘛，拿来背的。他说吃过药片没有？他说没有，他说吃的黑的，他说不是背的，他是黑的，他就没，他说不到什么玩意儿。
黑的药片。
对，
他
是黑的。
他
说是黑的，不是白的。我们不是拿了个药片给让他看吗？
他
说妈妈说
吃的药没有？
老师是不是吃的这个药片？他说不是，他说是黑的。
买错孩子不在这个医院，不在这个医院。
我们是那个小区的。我们听了很可怜，我们就来的。
关心一下。
关心一下。
不管这个群众啊、老百姓的心声，就要严加处理。但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呢？能不能达到我们老百姓的愿望？这个东西是很难说了，是不是？当年我们看到，我在网上看到，然后过了一回就算了。
啊，他说没打针，
我们也是
说，但是可能会关那个小黑屋。我跟你讲，反正现在的教育也真的是关小黑屋也不行啊，
那也不
行啊，吓着孩子啊。就是啊，我们也信任这个红黄蓝，你知道吧？因为它是前连锁的比较大的幼儿园，你说多点钱就多点钱，反正现在也就是生一个孩子嘛，是吧？就是要孩子有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这个环境嘛。
你们的孩子男孩女孩？
女孩更担心了。
啊，
我刚刚不是在这里说嘛，就是更担心了。是吧？那上面不是报道有什么下面红的，有的肛裂，你看这怎么会这样的呢？你看的，是吧？
对，
这就是不好，相当不好的一种。
啊，你这这么点小孩，那是真是有点
太变态，这就是变态。有资质，就是有的资质，也不一定他的这个师德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是吧？你一个证能说明啥呢？
关键现在有的叔叔医生怎么跟小朋友检查真奇嘛？然后他就跟我学了一整套的动作，然后学的就有活塞运动那个动作，然后还有那个，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给别的小朋友检查，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旁边。
我们之前是在那个启航国际幼儿园，在朝阳区垡头那个。也是有这种情况，我们当时也是立案了，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没有证据不足，然后去医院做这个鉴定呢，他也不会跟你说这个是针扎的，最后做法医鉴定他也不会说这个是针扎的，他说有很多种情况会是这种造成这种伤，就这有这个感觉像被扎的这种痕迹以后，我们也没有说去找他学校，直接去医院，我们去到医院看，对，然后我们才去找到这个园方。让他去给个说法，说看着监控，我们的意思说看着监控，那要啥要没有看到啥，也没有这种说这个侵犯孩子，我们就算了。结果他们没有录像，而且态度极为蛮横，觉得我们还是去找他事儿，觉得想去讹他这种。对，
他妈的太残忍了，他妈的。
九月份的，就在那个这个朝阳区的启航国际幼儿园，你看到吗？1、2、3、4、5、6、7、8、9，有十几个点，这是最大的一个，你看这个，对。对，就是这头上的，就是我们只是后来气氛说，觉得你手上你扎几下就扎几下吧，你往头上扎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有点残忍，反正孩子又不太会说话，
孩子小，三十多的孩子嘛，说的
对，
他说的清楚，爷爷两十多的孩子能说得清楚吗？
对，如果说为什么送过去，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太小，想让他赶紧就说能这个有助于他这个说话，才送到幼儿园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涉案的北京这家幼儿园的虐待和猥亵幼儿的丑闻已经导致中国警方进行调查。那么这家幼儿园所属的在华尔街上市的公司是否也受到这一丑闻的影响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来的最新报道。
今天是美国消费者最喜欢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但是对于这家名为红黄蓝教育的中国幼教企业来说，则是个红色星期五，因为在美国复数都是用红色来表示的。今天在感恩节以后的第一天的这个交易当中，纽约股市代号为 RYB 的这家红黄蓝教育的股票遭到了巨大的卖压，至华尔街股市收盘暴跌了10.25美元，跌幅为38%，股价收报收为16.45美元。那么跌破了这个股 18.5美元的上市价。那么同时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在4点钟的时候有一家全球投资者权利律师事务所叫做 Rosen 事务所宣布呢，要代表这个股票的投资人正在进行一项调查，因为这些投资人说呢，这家公司这个可能是上报了误导性的商业信息。那么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通告说呢，正准备进行一项集体的诉讼行动，来弥补红环蓝教育股票投资者这个造成的损失。那么上周以来，这家公司在北京的红环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的报道呢，先是在社交网站引起了这个愤怒的浪潮，之后呢，包括央视、新华社主要的官媒都做了报道和评论。这家早期教育企业所经营的幼儿园被指呢，数位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有被扎针、被喂药，以及涉嫌呢被强迫脱光衣服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控。警方呢在2天前就开始介入调查。那么该家幼儿园已经把园内的这个监视的视频全部交给了警方，并表示呢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配合警方和其他有关当局的调查。那么今天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宣布了一项回购自己股票的计划，也就是在未来的12个月内要回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自己的股票。那么业内人士说，回购行为通常表示呢，这家上市公司对股价的这个暂时的下跌仍然抱有信心。那么红黄蓝教育股今天遭滑铁卢，同时呢也牵连了其他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当中的教育类股，比方说像博时乐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代号 BEDU 就下跌了84美分，跌幅为4.1%。海量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代号为 HLG 跌了1.12美元，跌幅为2.57%。那么新东方学校代号是 EDU 跌了74美分，跌幅为0.83%。平章，
那么除了华尔街的反应之外啊，房斌，据你了解，一开始对此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幼儿家长们，对于目前的进展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呢？
在今天的这个电话采访当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幼教专业人士说，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在这家幼儿园的家长的有点人心惶惶，原因是社交网站上公布的大量视频现在已经全部被当局删除了，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么这个曾经被官媒评论报道的丑闻呢，现在一下子呢又变成了敏感的话题，因此呢大家对此呢感到有些不安，认为删贴删得越厉害，控制得越严密，说明呢情况可能是越可怕。再有呢，就是截至今天，警方还没有公布调查的结果。之前上海携程幼儿园爆出虐待丑闻的时候，这个幼儿园的家长呢，都有机会看到了全部这家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但是这次家长怀疑园方已经把视频呢交给了警方，他们有可能呢没有办法再看到。他们担心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会是以抓几个替罪羊了事。那么再有呢，就是消息来源说，已经有家长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到美国采取司法控告行动。他们认为呢，承接这家公司上市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也负有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苹果公司最近承认，应中国政府方面的要求，今年呢已经下架了在中国区应用商店里的674个 VPN 应用程序。苹果公司表示，这样做呢是为了使公司能够得以继续留在中国，从而推动言论自由等基本权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苹果公司是在给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回信中说这番话的。今年十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和参议员莱西联名致信美国苹果公司执行总裁库克，质疑苹果公司下架 VPN 的决策。VPN 全称虚拟私人网络， 可以改变并加密用户的互联网接入地址。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网民们用此来绕开互联网封锁，即通常所说的翻墙。这两名美国参议员说，防火长城对于中国人民的威胁不亚于28年前柏林墙对东德人民的威胁。只要防火长城在，并获得美国技术公司的支持，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就仍处于风险中。苹果公司则回应说，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存在有助于促进更大程度的开放，推动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苹果公司公共政策副总裁辛西亚·霍根为公司的决策辩护说，我们深信让苹果公司能最好地推动基本权益，包括言论自由权的方式就是参与，尽管我们可能不同意某些国家的法律。在回答两名参议员有关苹果公司是否对中国当局的要求采取任何反对行动或提出反对意见的问题时，苹果公司表示曾质询过中国当局要求下架 VPN 的法律依据。当局说，这些软件违反了中国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第27条等。今年8月，苹果执行总裁库克在置评此事时说，我们当然不希望下架这些应用程序，但是和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在哪儿做生意，我们就遵守哪儿的法律。我们坚信参与市场为客户带来好处，符合当地人的最佳利益。苹果公司说，苹果应用商店进驻中国8年来，为言论表达、教育、艺术自由和经济振兴提供了强大平台。商店里出售180多万个应用程序，中国顾客累计下载次数超过710亿次。同样在星期二，美国《纽约时报》接到苹果公司发言人的电子邮件，对在线交流工具 Skype 从上个月起无法在中国区应用商店下载作出回应。这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接到中国公安部的通知，几款在互联网协议之上提供语音服务的应用不符合当地法律，因此这些应用软件已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乌克兰上星期六再次纪念历史上的大饥荒，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活动显得特别强调独裁者斯大林人为制造和利用大饥荒来消灭乌克兰社会，特别是农村当中对苏共政权的不满情绪。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星期六再次举行全国性活动，悼念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每年的活动一样，下午4点时，乌克兰全国默哀，然后点燃蜡烛。在这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率领高官和社会人士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花圈。乌克兰各地也同时举行了献花圈的活动。乌克兰各政府机关和有关的机构星期六下半旗，并在国旗上悬挂致哀用的黑色丝带。各种娱乐活动当天受到限制。乌克兰全国各地的教堂都举行了安灵弥撒活动。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共产党政权当年人为制造大饥荒，目的是报复当时所兴起的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100年前沙俄帝国崩溃，末代沙皇被推翻和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芬兰以及与乌克兰拥有密切历史和文化渊源的波兰先后独立。乌克兰知识界从1917年起积极寻找乌克兰的文化和民族定位。与此同时，富裕的乌克兰农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制推行的集体农庄运动日益抵触。乌克兰媒体说，大饥荒就成为斯大林专制政权对乌克兰寻求自由和民族革命的一场报复。 目前定居波兰的美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阿普勒鲍姆几天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斯大林利用大饥荒来镇压乌克兰社会当时的抗议和不满。在今年大饥荒纪念活动前夕，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在基辅特别介绍了他撰写的新书《红色饥荒：斯大林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他撰写这本书时研究了当年斯大林与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信件。阿普勒鲍姆认为，斯大林在1917年时就对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深感恐惧，因为他害怕乌克兰民族运动会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相竞争。斯大林利用大饥荒解决了所谓的乌克兰问题，那就是首先根除了乌克兰农民中的抗议潜力，接下来镇压迫害乌克兰的知识阶层，最终目的是不让乌克兰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阿普勒鲍姆的夫婿是波兰前外长和前国会议长希克尔斯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苏联北部土地贫瘠的地区没有发生过饥荒，大饥荒都发生在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那些肥沃的黑土地地区。伊赫洛夫认为，大饥荒更消灭了对共产党政权不满并构成潜在威胁的农民阶层。伊赫洛夫说，尽管大饥荒中饿死的以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居多，但那场民族灭绝行动不仅仅针对单一的民族，也同样针对某个社会阶层，那就是有意利用大饥荒来彻底消灭那些比较富裕、很独立自主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伊赫洛夫说，当苏共政权派军队到农村持枪强行征收粮食和农民手中的食品时，饥荒立刻开始。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很多俄语系居民就是在大饥荒之后被迁移到空旷已无人烟的乌克兰农村，然后定居了下来。乌克兰人口学家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饥荒爆发后的头七个月就有300万人丧生，说明当时的饿死现象非常集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可怕的犯罪行动的组织者，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没有时间期限。波罗申科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也强调，斯大林专制政权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造成700万到1000万乌克兰人丧生，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美国的几个州都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查伊拉说，乌克兰正积极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的决议。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和总理以及其他的政府高官也利用各种外交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做出相应的决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今年2月公布的前苏联秘密警察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国当局尽量对大饥荒议题噤声。乌克兰科格勃的负责人在1988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说，国外反苏势力利用大饥荒对苏联从事意识形态上的破坏行动，苏联有关部门应该对出国访问的文化和知识界人士事先洗脑，以便让他们能够抵制针对苏联的负面声音。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虽然当年也同样遭受过大饥荒，但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议题基本保持沉默。俄罗斯甚至指责乌克兰把大饥荒议题政治化。除了被民众推翻的亲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不太重视大饥荒议题外，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尤先科以及现任总统波罗申科一直关注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多年前确定每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大饥荒的纪念日。在每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到来前，幸存者回忆过去，中小学生们会参观有关的展览和纪念馆。乌克兰今年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大饥荒记录影片。一家乌克兰媒体说，许多乌克兰人 都能讲述自己祖辈在大饥荒中所经历的血泪历史。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和二战结束后的40年代，也曾爆发过另外两场大饥荒，但30年代的饥荒规模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过去几年来呢，在各项的国际评比当中，台湾人才外流严重的问题引发台湾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呢，北京当局提出的各项优惠砸重金吸引台湾青年，更引发许多业界人士的担心。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近公布的2017年世界人才报告，在63个受评比的国家中，台湾排名第23，和去年相同。在亚洲国家中则提升到第三名，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超过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但台湾在生活成本、人才外流和对外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指标上较为弱势，分别排名第47、47和44名。台湾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林志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台湾人才在国际上是很好用的，很有竞争力，而台湾政府也已采取行动加强较为弱势的项目。他说，
生活成本大概可能因为它计算的方式是有包含房价，所以这我们的确是会比较就是比较不利。人才外流的方面，的确我们目前可能说到薪资比较低，然后就是会让一些人才他们会比较会到国外去找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对外籍技术人才吸引力，我们今年是虽然还是弱势项目，但是我们已经大幅的进步7名，那这个一方面跟我们之前已经有推出那个留才环境的改善方案，还有我们在今年就是已经通过的这个人才专法，这个部分的努力，我觉得很多的外籍人士都看到。
针对台湾缺才及人才外流危机，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提出7大因应对策，包括改革税制与法律，以及增加企业奖酬管道等。林志美说，台湾薪资长期偏低是台湾各界普遍认为台湾留不住人才的主因，而在台湾薪资低迷的同时，北京当局近年来加大力度砸重金积极招揽台湾青年，对他们释出多种极为诱人的优惠待遇。中国各地方政府近年来创办了许多专门吸引台青到当地工作、实习、创业的项目。国台办也设立了20个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以及11个两岸青年创业就业示范点。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至于说没有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往中国大陆那边去工作，那最主要是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内部的薪资待遇不是很好，没有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之外，可能中国大陆最近有些政策可能也是有引导作用。第一个，他们鼓励欢迎台湾的在学的学生，比如说高中毕业生，你的学测曾经到某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念大学。然后另外，他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喜欢创业。那这个创业它有一些青创的，这针对青年创业的一些优惠，包含提供设备、提供资金等等之类的。那这也是吸引很多年轻人愿意过去的一个另外一个因素。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整个大陆感觉上，因为台湾的媒体在报道，把大陆整个经济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会让台湾的年轻人有一个想象，就是说，我如果一样的努力，我可能在大陆可以得到的回报，报酬可能会比在台湾好很多。所以大家就会往那边跑。
辛炳龙说，由于台湾是民主国家，政府无法对人民到哪里就业进行限制，只能加强延揽外籍人士到台湾就业，弥补人才流失的缺口。他说，
我觉得台湾大概基本上没什么因应措施，台湾的人才外移到目前为止，政府他的所采取的策略不是说不要让他外移，而是从透过延揽外籍人才的这样的方面就弥补这个人才的缺口。那台湾的政府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相对来讲是个民主国家嘛，对于人才的外移，政府基本上采取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真的针对人才，大陆的人才持续效应， 我想我就所了解，基本上台湾的政府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因应的措施。
针对人才外流到大陆的趋势，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辛炳龙感到担忧。他说：“
我觉得当然是会担心啊，因为我自己的研究，那过去我们认为台商到大陆去，他基本上对台湾的产业不会产生威胁，因为说两岸的这个产业是属于这种垂直分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就是大概从2000年以后，两岸的这种产业的关系大概从垂直分工变成水平竞争。纵使是在大陆的台商，基本上对台湾的留在台湾经营的企业都可能是个威胁。所以这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呢是张燕。接下来呢是一篇政府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7年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凶年恶岁，过去十个月，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丧失了其对在伊拉克所有大本营的控制，及其曾经在伊拉克占领的几乎所有领土。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盘踞的领土缩小到仅略大于中幼发拉底河河谷。随着伊斯兰国失去其两个首都，伊拉克的摩苏尔和叙利亚的拉卡，其虚假的自诩的哈里发不复存在。尽管如此，这并非意味着威胁已烟消云散，我们可以停止战斗。恰恰相反，即使在我们继续重建被伊斯兰国组织摧毁的城镇，以及为赶走他们而进行的长期流血战斗时，我们必须加倍努力铲除伊斯兰国组织对最后一个立足点的控制。在叙利亚，全球联盟继续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提供监视、军事顾问，以及对恐怖分子目标持续的精准打击。联合特遣部队坚定决心行动发言人瑞恩·迪伦在最近的一次吹风会上说，我们将继续剥夺伊斯兰国残余的资源和藏身之处，只要他们还构成威胁，就继续我们打败伊斯兰国的使命。全球联盟还支持稳定努力，帮助诸如拉卡和塔布卡等叙利亚城市恢复，帮助当地人返回家园。迪伦上校说，叙利亚的很多这些稳定努力都是通过美国国务院叙利亚过渡援助和反应小组来进行协调，这个小组支持当地人领导的公民委员会。在伊拉克境内，稳定努力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美国也对伊拉克提供支援，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牵头的一些项目，包括希尔卡特的自来水管道、变电站以及学校改造等等。与此同时，伊拉克安全部队继续扫荡伊斯兰国组织在西安巴尔省最后唯一仅存的据点。迪伦上校说，虽然我们最近取得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重大军事成果，伊斯兰国仇恨思想的威胁仍阴魂不散，我们必须并且一定要对他们穷追不舍。我们将继续承诺对伙伴的支持，使我们能够取得战胜这些罪犯的持久胜利。在我们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伙伴继续为他们世世代代过上更好生活而努力时，我们很自豪地同他们站在一起。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